我们要来谈论的第十课，是第十课的标题叫做爱最大。那我们有一些的习题问题讨论，那么请大家看你的荧幕上面，我们的问题讨论呢请阅读以下的经文，那在撒母耳记下13章第一节到第31节，蛮长的。那在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就是讲说大卫被为什么发生大卫被这个亚沙龙背叛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女儿被他另外一个儿子强暴，那么这个那个女人那个是亚沙龙的妹妹，所以呢他就怀恨在心，然后就把暗人就设计谋把他给杀了。那这件事情呢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面对一个犯了罪的儿女，或者是说我们如果说从一个教会的角度上来看，有一个很显然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处理。因为大卫知道了以后，可是圣经上并没有讲说大卫有去斥责暗嫩，没有 discipline， 没有就是说没有让暗嫩讲说这件事情得罪了神。那我们回想，也不要说回想了，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昨天晚上祷告会我们也谈到这件事情了。因为昨天晚上呢祷告会，我们现在祷告会已经改变了，就是说我们的方式就是说我们20分钟方言祷告然后呢我们求神呢给我们启示带领，然后大家来分享那昨天晚上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像教会里面呢有老鼠physical 我们教会没有老鼠，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意象当中看见老鼠。那我的感动就是说，因为英文讲 rats 它的意思有说好像就是说我们在一群人当中呢有一只是老鼠的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反叛者，这个就是一个离道反教者然后这个老鼠会怎么样呢？这个老鼠会影响到其他的人，他会什么？他会偷吃。那像这样的事情呢，你说在一个 group， 在一个家庭里面，或是在一个这个教会里面，或者任何的团体在任何一个团体当中呢，你不会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所以呢，在整个的事情，如果说你看撒母耳记下13章从第一节一直到31节的时候，那你就看到呢，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暗嫩就是大卫的老大大儿子那如果说暗嫩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很可能暗嫩就是将来的大皇子就是可能要承接大卫的王位的起码就是一个potentially 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是一个非常可能的一个选择当然那个后来当然是那个所罗门了但是呢这整件事情暗嫩没有被斥责，我们在圣经上面也没有看见大卫怎么去处理这个他玛他的妹妹亚撒龙的妹妹，也没有看到他的大卫处理那只有在21节他讲说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那亚撒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污他的妹妹他嘛，所以亚撒龙恨恶他。所以意思就是说整件事情从一个牧师的角度上来看你家庭里面发生这个不幸的时候，你除了发怒之外，你要 do something， OK， 你要去符合这样子的情绪因为亚撒龙恨他，然后要什么？要去杀他的哥哥。那这件事情，如果说当 领袖的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的话，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哈。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当中如果说有人有间隙哈，有这个啊怀恨在心哈，那这个怀恨在心的话，那就很可能怎么样？很可能最后就引发出真的，他就把他给杀了。所以这个仇恨呢，已经培养了两年多哈。然后亚沙龙就是找一个机会呢，就杀了他的哥哥暗嫩哈。那原因就是这个原因。那你说这两年多的期间当中呢，大卫除了发怒之外，并没有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今天基督教界的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或者是家庭当中，或者是一个 group 当中哈，哦，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哈。我们肢体当中如果有冲突的时候，你要去想办法去把它平和，不然的话，它里面的那个仇恨呐，如果你不去那个解决的话，那么就有反叛的事情会发生哈。那这个也真巧，就是我昨天晚上在祷告当中呢，就又看到一只老鼠，觉得心里面就话就是说 there's a rat， 那么那个而且是 S 的，不是一个人哦，是有几只哈。所以我也求神来赦免我们哈，我们在一个团体当中哈，我们真的要小心哈。我们这个仇恨哦，到最后变成杀人哈。那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讲得很清楚哈，恨人就等于杀人哈。那你说恨人等于杀人这件事情呢？那撒母耳下十三章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哈。你怀恨在心，最后就把他哥哥给杀了。那这个对大卫王的这个心啊，那真的是很痛。这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杀了另外一个老大大儿子，所以36节王的众子都到了，放声大哭，王和臣仆也都哭得甚痛。所以我所看到的是这个，但是呢，这个亚沙龙除了要杀他的哥哥之外，他还要去反他的自己的亲爸爸，因为他觉得这个伤，他已经杀了大卫的大儿子，他也害怕被大卫报复。但是大卫给他恩典啊，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在这个祷告的时候，我特别请大家翻到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在那边讲到一个忘恩负义哈，所以这个亚沙龙呢，这个忘恩负义到一个地步哈，他从后面哈，当大卫去大卫去赦免他的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可是你看到亚沙龙他有没有真实的悔改呢？亚沙龙没有真实的悔改。那亚沙龙他是什么？他是一个超级美男子哈，就是你看撒母耳记下14章25节的时候，他说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非常俊美。所以呢大家看见他呢，就是说哇，这个人将来这个当王多好哈。你就无形当中呢，你就在众人面前呢觉得是这种是一个非常好的。你看从第15章开始呢，亚沙龙呢就设计谋哈，让众人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所以呢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 ，OK。甚至呢，亚沙龙叛变的时候，亚西多佛就跟从他。那么所以呢，他叫我们看17章23节的时候， 其实这整个故事是很长哦。但是呢，就是亚西多佛到最后他就自己吊死了。那么这个自己吊死呢，你可以说从圣经的预言上面来讲，这是一个预表什么？预表使徒犹大出去吊死了。怎么说呢？因为亚西多佛是大卫一个很亲密的朋友，你在诗篇当中呢，你可以看见，待会我们会读到诗篇里面。那这个预表了与主耶稣最亲近的门徒背叛了主耶稣，然后上去吊死了。那么亚西多佛呢，他也是这个样子。亚西多佛是谁呢？你去看啊，16章的23节，他说那时亚西多佛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上帝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亚西多佛呢，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军师啊，这个人所出的主意呢，大卫大概是言听计从啊。然后呢，那他现在呢归顺亚沙龙来反对大卫，结果他出了一个主意，从第十七章出了一个主意呢，亚沙龙没有听，听了另外一个人，所以他就很生气啊，然后自己出去吊死了。当然我们说亚西多佛怎么那么愚昧哈，可是自己吊死了。当然我们现在也说，犹大犹大，你本来是耶稣所有的门徒之一，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啊，真的是太愚蠢了啊。所以我们也看见一个背叛的人基本上是蛮愚蠢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你要看永生，上帝的永生的审判啊，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天你跟我都要面对上帝，你跟我可不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你不要说啊，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啊，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你当了基督徒之后，你所做的行为上帝还是在审判啊。只是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问，就是说你当了基督徒为什么你还做这些事情，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犯啊。所以我们就要说，当使徒彼得、使徒约翰他们在最后写的约翰一书跟使徒彼得后书第二章里面都讲到哈，你一再的叛变哈，你的行为一再的叛变的话，约翰他说这个是魔鬼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OK， 使徒彼得说你们这些反教的人啊，叛教的人，将来的结局就是沉沦，将来的结局就是到地狱里面黑暗的地方等候审判。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称颂的，那我们不能够做忘恩负义的人。所以你忘掉了上帝给你的恩典，你忘掉了上帝给你称义，但是你的行为却是否认买我们的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相信呢他让我们看这个撒母耳下十三章的时候呢，他是在讲这一线的事情哈，但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啊 ，OK， 那我们我觉得就是你去看啊，我们看到15章的30节哈，他说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有人跟他讲说亚斯多佛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OK， 那所以这件事情我相信也是非常伤大卫的心。那么我们今天的重点就在讲爱最大，但是爱里面呢，从神的角度来看，爱里面还是有管教，还是有审判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爱这个主题之下，那我们要看到神还是有审判的哈。 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先看下去哈。我们看诗篇五十五篇一到二十三节 ，OK， 讲到这里呢，另外，我们对于家庭当中哈，我们也要特别小心我们现在的小孩子。当大卫答应暗嫩的祈求哈，让他玛去看他的时候，基本上呢，一个有警觉性的爸爸是不应该答应的哈。我们要预防家里面小孩子可能会发生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现在的小孩子，因为网络很通啊，你怎么晓得他看了些什么东西啊？学校里面教了些什么东西？那我们要特别小心啊。那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很容易被诱惑，很容易被欺负的，所以我们家长要特别小心啊。那大卫他让他玛去看那个暗嫩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疏忽啊。好，那所以我们也要特别小心。我们看啊，诗篇啊五十五篇啊一到二十三节，就是从头到尾了。那在这个地方呢，其中是第十二节跟第十三节哈，他说，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以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就必躲避他。不料十三节是你，你源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十五节，愿死亡突然临到他们，愿他们的活活的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至于我，我要求告上帝，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所以我们在这一节看到哈，有没有爱？有爱。有没有伤痛？有伤痛。但是十三节他说，不料是你，就是被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出卖。 OK， 十四节彼此谈论以为甘甜。那么这个密友知己的朋友就是指着亚西多佛。 OK，但是你看十五节，在爱里面爱最大，但是爱里面也有审判。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这个少归恩姐妹啊，她要我们看见的哈。那最后她劝勉啊，二十节她说，她背了约，伸手攻击与她和好的人。OK， 这个其实也是在讲他的儿子亚撒龙。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OK， 那这个是什么？就是很明显的是在讲亚撒龙。最后两节，这是在爱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看仇敌？他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义人动摇。感谢主，我的名字就叫义人啊，所以每次看到义人的时候，都好像是在讲我啊。感谢主，永不叫义人动摇啊，哈利路亚。上帝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倚靠你。那么这一节圣经就是一个很严重的启示预言，所以他意思其实就是在讲亚西多佛跟那个亚沙龙必不活过半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一定是中年就亡，中年就死掉。所以在看到诗篇五十五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就是在讲亚西多佛背叛，帮助亚沙龙。所以这个啊，当我们啊读诗篇55篇的时候，你就知道有这个一个背景啊。那你看他的啊，看我们大卫王他怎么说呢？你看他第五节第六节，他说：“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瞒过了我。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飞，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所以这是当时被出卖时候的心境，他真的愿意像一只鸟飞走，但是非常的恐惧战惊，对被自己最亲爱的朋友，被自己的儿子追杀，而且是他们要寻索他的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王一生真的经历好多的战乱，但我相信这个战乱的本身呢，也是他不小心造成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好，这个是我所看到的诗篇55篇，还有撒母耳下13章第1到31节。好的，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看见要分享？请分享。
我说就是应用在家庭上像我们在做事情我们跟我们的家属都有同样的看见，应该是最好的，照圣经的原则
是。
然后我们在讨论看见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导像在家里发生事情要赶快解决，特别是像小孩子会争吵，因为他们会觉得父母亲必须要公平，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原则，分家产。我是觉得我婆婆她做得很好，她爸爸要过世之前有跟我婆婆交代，一定要给她姐姐多一点，因为弟弟比较会赚钱。可是妈妈就是很爱弟弟，她说没这回事，她就直接来跟我老公讲说，爸爸要给姐姐更多一钱，我不会做这种事，我会公平的分给你们。他就这样在他们的孩子面前讲这种话，他也真实的做到了，说为什么我们会给你钱，这笔钱因为姐姐有需要，所以同样一张支票给你，不管你是怎么花都没有关系，反正已经给出去了。然后我在念神学的时候，因为我老公都没有工作差不多将近4年，他就写一张支票给我，给 Jeff 也一张。他写的很大，因为他说现在不脱手，到时候死了再给太晚了。他有这种看见，因为你现在没工作，他妈妈觉得很难受，神也感动他妈妈来资助我。他就写，就是你两张支票，你姐姐两张支票，都平分。然后他要给他的佣人他那个退休金，他的公司破产，他也写一张很大的支票给佣人，也让我们知道。然后接着说，这是我妈妈的权利，她有权利决定什么，我们都没有话说。
是。
然后就是要顺，就是钱是在妈妈手中，是她的权利，我们都不说话。结果他就知道这些事，他就讲出来，因为万一我们去查账的时候，为什么是不是这个帮我们做账的人他自己写给自己？他妈妈就先来告诉我是他写的，要给他的。
对，
所以这种事情在公平，所以这个公平也会影响我们，我们也要照这样去，家里就不会有纷争就会记恨姐姐，记恨弟弟妹妹。
是，
这个一定要把小孩子都带出来，一直讲，现在就是有谁需要，不然这个就是你的心意，所以小孩子就会有这个公平的想法，因为你这个不公平，你小孩子会拒绝你，会否认 你在这件事上，你把事情把它公平讲出来，这是最好的。另外有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属灵的追求，我们属灵的追求一定要为把我们的孩子也带出来，我们的配偶也都要带出来。假设没有，你要天天为他祷告。
嗯，
因为在属灵上，他的看见跟你不一样，他会反对你。因为很多牧者，他们的孩子，他做了很大的事工，
是，
他孩子是否定他的事工，有多凄惨？
是的，呀。
我们讲一个比较大家都认识的 Benny Hinn，
嗯，
他自己到 Renha Bundy 的面前，到 Smoy Sorulu 面前去哭，我的孩子不认同我，因为他每天都在聚会啊，他领受圣灵恩膏，他有家庭聚会，有什么都是跟他的同工围绕，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的孩子跟他的妻子，他曾经也离婚，可是神都修复这些，他的神让他回去认罪悔改，跟他的孩子跟他的妻子修复，他现在孩子都出来了。
嗯，
会有这个哦。
嗯，对啊，
牧师把事工看第一，他的孩子竟然反对他，你信的神我不认，你的事工我也不认，因为我没有感受到你给我的爱，所以最好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属都成为我们的同工。那我们要奉献，我们要做事工，我们要怎么做？
对，
我们的家人都是跟我们同心合意。我是觉得最主要是先把我们的孩子抓住，不然你再做怎么大、怎么大事工
都没有用。
你没有，不是没有用，是你把最重要的同工把他舍弃了。
对，
他就是你最好的同工。你看你，他马上可以传承，那不是很漂亮吗？我的孩子，我与我的家都服侍耶和华。
阿门。
这是棒，这是耶稣养的，是吧？
对。
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谢谢，我分享到这。
Yeah, 很好啊，非常好的分享哈。我们真的看到很多的牧师啊，我们所谓的 PK 哈 ，Pastor Kids 啊，是最麻烦的哈。那如果说一个牧师，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啊，他也是当牧师的，他在台南是大概是人数最多的一间教会啊。他三个儿子都要当牧师啊，所以我说哇，我这个同学他的家庭教育非常好啊，真的很感人。好，就你要分享。
对，我也是非常觉得林牧师分享的那个有感触哈，就是说老公啊，还有你的孩子们呢，实际上是你最好的同工，那个是最好的搭档，那个把他们兴起来的时候，这个服侍出来的力量果效，那个不仅是传承了哈，首先就传承了，其次这个出来的这个力量哈，是。真的是一对夫妻带着家庭出来的这个服饰哈，真的是就是周围都能够看得见的哈，他的那个功效比你这个单个哈出来是不一样，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哈。那我想问刘牧师的那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大卫处理了这个暗嫩跟那个塔玛的事情，或者就是说安抚了，后来就安抚到这个亚撒龙以后，那这件他之后的反叛会不会能够避免？还是说，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先知拿单给因着这个大卫跟八十八的这件恶事，他释放出来的这个先知性的话语，那怎么解释？那个从神来说的话，那就是要临到刀剑啊、祸患啊，要临到他的家。
是。
那是不是亚撒龙这件事情是没办法避免的？
我觉得是可以避免的啊。因为主要就是说他没有好好的去听从啊，关于这种 prophecy。这种的预言啊，那我们通常对预言的解释跟应用啊，我们可能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加强啊，因为先知拿单他讲得很清楚嘛，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嘛。当你一个大卫王， 你的亚沙龙杀了另外一个儿子暗刃，这就是已经是刀剑了，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啊。那你说亚沙龙都可以杀他的哥哥，那他是不是将来是一个很可能就会反叛的？那大卫当然非常的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啊，可是他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根呢，已经转移到他的儿子亚沙龙身上了。那这件事情，神要惩罚大卫，但是大卫可以避免，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因为他没有好好处理他们之间的事情，他可能对于先知拿单的这个预言呢，他觉得暗刃被杀，亚沙龙应该就 OK 了啦，应该就就真的我的儿子被杀了，真的是我的错 OK 啊、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自己讲要还四倍，对不对？
嗯，
他杀了一个他的这个乌利亚，还有四个儿子要被杀，你说这四个是哪四个？他现在已经一个被杀掉了，那他怎么去防范这样子的事情？可能我的猜想就是亚沙龙长得很漂亮，很俊美，我们的大卫喜欢他，喜欢到一个地步，到已经近乎疯狂了，就是连亚沙龙要追杀他，他还跟他的手下说，你们要善待那个小亚沙龙。所以基本上呢，大卫的这个爱已经，我觉得已经超过了，超过了。所以呢，跟他在旁边的人，那个约押那个将军，就是说你这样子一直在那边讲说这个我和亚沙龙，然后好像让大家觉得说，我们打胜仗，我们把亚沙龙杀死了，然后你却在那边哀痛你的儿子，好像我们做错事情一样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其实大卫在这方面，我觉得他处理的不是很好，但是呢圣经上也没有再说大卫的怎么样不对，但我们从这边可以学习，就像我们刚才林牧师所讲的，你自己家里面的人啊，家里面的那么多的儿女，你要好好的管理好，只是他没有管理好，那这个没有管理好之间呢，从一个小事情哈，从这个暗刃喜欢他嘛开始，可能大卫都知道，但是大卫并没有把他好好的处理掉。那也可以讲说大卫他怎么去喜欢乌利亚的妻子开始，那没想到这件事情同样的又发生在大卫家自己家里面，自己的儿子喜欢另外一个女儿，那这个就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报应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卫尽管知道神要惩罚他，我相信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如果说大卫比较有警觉性的话，还要真的好好的为他自己的儿女们祷告，当然有很多方式可以处理的啦，但是从圣经上看不出他怎么处理。好的，李青你有什么分享？
好，谢谢牧师。那个我觉得刚刚那个林牧师分享那个很棒哈，就是说可以就是说孩子啊，就是家里的家庭的分子是我们最好的成功哈。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鼓励啊，然后而且就是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想要问的问题就是牧师，我想问就是说你刚提到的昨天晚上祷告啊，在异象当中看到教会有老鼠啊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如果就是没有得到，那就是说牧师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一个牧师你觉得是需要处理有老鼠的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是没有得到任何进一步的启示，那你要怎么处理呢？
神启示了一个之后呢，那就是要让我们去极力的去问， 那要把那些人问出来，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做的。那神开了一个头，他不会就此罢手的，那我们要一直的询问怎么样消除到这个老鼠。那我其实大概知道是哪几个 potential 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爱，但是呢会有 discipline。那我觉得这个对一个教会的牧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挑战。那我会继续询问我该怎么处理。如果说他开始咬东西或者开始破坏了这些东西的话，一旦被我知道，我一定会处理的。我不会说哎呀哎呀没关系啊，相信我，我不是这样子的人。 OK， 那即使对，即使我必须有一天要跟他讲说请你离开我的教会的时候，我会说的，如果到了那种地步的话。所以因为为了要保护我们所有其他的羊，那这个老鼠也可能就是一个披着什么狼皮的羊，也可能，那也有可能是所谓的白巫术 White Witch， 那也是那种外表敬虔。我们昨天也刚好神感动我们讲到这个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如果说碰到这种人的话，圣经上保罗说这种人你要躲开。那对我们教会是对任何人开放的，但是如果说他是做这种事情的时候，那 definitely 我们要 discipline 他。那有些教会他比较软弱，比如说这个人他是一个奉献很大的人，不管他是谁，那个时候就是说你要得罪神还是得罪人的问题。所以我们保罗他也教导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我们教会要 excommunication， 就是把这种人赶出去，那防止灵转移。我们讲过很多关于这个灵转移的问题，因为这个是要保护大家。当然我们是谁呀？我们哪敢这样随便去论断人？但是就是说，所以像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一而再，再而三，同时也希望他能够悔改。但是如果他不悔改，或者是他没有悔改的意愿，或者是他不愿意，或者 whatever reason， 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就必须要有 discipline， 要有这个教会的纪律，那只能够请他离开。我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谢谢。
我可不可以说一点呢？
好，
我请说，请说。
没有，我只是回应，谢谢，我没有要讲其他的。
OK。
我觉得我们不管是我的服事参与到很多跟牧者有联系过。因为我们以前有牧者联导会在高山上，我也看了很多神让我们在一起，我是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我们就真的很忠心在神面前，神啊，我该做什么事，我们所做的事都是直接跟神在一起，不是对事工，因为事工会使我们看不到，我们就会很失望很沮丧，然后我们心里就会动摇。其实我们的心脚是常常盯在神，我们是被神带领，被神供应，神陪着我们成长，这个神要看到这个，看我们有没有忠心在这个小事上，而且这些是神的生命亮光会化身出来，会影响到我们的周遭，这是神最得力在训练我们合不合格。像我们能够在一起，能够这么短的时间，我们不要去错过这个学习的精神，因为刘牧师身上有很多祈祷为我们预备属灵大餐，这个很难的，我们就看中这一点，我们真的就是有这个有心委身在这里，我们真的是委身。那委身要奉献什么？我们手中所有的都要奉献出来，特别是时间上， 大家都聚在一起，我们有个甜美，我有打过一些胜仗。那在这不知道的东西之上，我刚才就是有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就为教会来认罪悔改，因为这个灵跑到我们当中来了。
嗯，
我们也先为我们自己，不然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不服？是不是看到我们身上有什么软弱，他就开始不服，他也想要做什么？哦，然后这个认罪悔改也会感应到所有的人，很奇妙。我们以前在同工的时候，有一个同工一直在认罪悔改，那我不知不觉在认罪悔改，他说：“哎，我们到底是不是在认罪悔改？”我说：“是啊，有一段子啊，这个很甜蜜啊，很比我们更亲近啊。”哦，然后我们就很欢喜快乐，因为有些事情不好说。我们起先就认罪悔改，这个感应力很大，像牧师的浇灌也是感应力很大啊，祷告的火还是什么，是那个教导的火，什么都来搞。我是觉得我们真的是持守，要把这些不对的灵赶掉，要从我们自己开始。
Amen。
因为这肢体，你让牧师在做头，他的头，他留下来的东西，我们也会感应到。还有在我当中会有这些。还有我们刚才念到像这种在家里发生这种奸淫的事情，可以把孩子带到这个性关系的什么的生活。
嗯，
你要跟他讲，你要去问神，神要为你负责到底，你要选对那个，你不要去搞，也不要去看。然后你要跟他讲，这是一辈子的，这个很需要从父母的口中讲出去。你让孩子敬畏这个性生活，这个是属神的，真的，这是属神的。你爱神，神会把你的那个你的配偶，让他很敬重你，让他也能够去追随。我想这个都是有在里边，让你的孩子也不敢跟你顶嘴。你明明的就坐在，这是我是觉得我爸有做到这一点。
谢主。
我们以前跟我祖母住在一起。我祖母对我爸爸的口气非常严厉，我爸爸都不吭声。可是我祖母不在的时候，是我爸爸当头，他讲话我们大家都恐惧战惊。我是说啊，我长大要想我爸。他讲出去的时候，好像那些不对的全部都跑掉，就专注爸爸。有这个恐惧战惊，因为神给他有这个权柄，因为他所种的，神要让他去收。他怎么孝敬我祖母？我们这孩子。一板一眼就顺在他面前，神就给我们对爸爸有这种敬畏的心在里边。然后他在神的话语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也敢讲出来。
嗯，
啊，爸爸，你上次不是说你吃饭了没有？我就赶快顶出去，我不怕，因为神的话在我心中就是要讲出来。你这样不对，我不能跟你犯罪了，我还要跟你犯罪，我不能跟你同你合污。他说好，我马上吃。所以这种勇敢的心，在神的方面，神应该让孩子，他说那你们有看到哪里爸爸妈妈做不对，你就很公平的讲出来，因为他们神也在感动他们，让我们能够走在神的道路更纯。谢谢，我分享到这。
好，感谢主。你们要是看到牧师做什么不合理的，也可以你来私下问我一下哈。OK， 好，我们来看。
我还想问。
是。
嗯，请。那个我的问题也是还是继续理清的，就是发生问题以后怎么个处理哈？刚才牧师们都提到了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哈，但是从大卫的这个故事来看呢，就是说有些人嘛都是人哈，他有自己的盲点，
是
他有自己的长项，
嗯，
那他可能在长项上面他就很执着，他就很清楚，但他在他的盲点跟弱项上面吧，他可能想处理，但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也是我想也是在祷告啊，但是呢，就是就像刚才大家分享的那个 Benny Hinn 或者牧师的孩子容易出现的那些光景，嗯，就是这也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会出现。好比说我自身对神很热爱，很追求，然后很愿意在这个信仰的这个里面这个学习啊长进，但是呢， 为什么我这样子的一个追求生命不能够影响到我的孩子、我的家人？就像牧师这个 Benny Hinn 这样子的，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按说敬畏神，然后就是爱神，就要爱人如己，不应该这个信仰追求到一个程度，反而成了这么一个极端，或者这样子的一个怪现象出来，这个信仰在这个人身上为什么不是平衡的？
OK，
然后我就觉得感觉到就是说怎么能够反省自己生命中的盲点？
OK， 很好，很好的问题哈。我刚刚提到我的大学同学哈，那么他在我们大学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跟我讲说他毕了业就要去念神学院哈，然后他有一个女朋友，我见过了啊，那后来成为他太太，那他们两个是非常敬虔的，所以养出来的孩子都是很敬虔的。所以呢，那我想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说，夫妻要同心，这是第一个，因为你对孩子的影响是从这个方面开始的。Okay， 但还有方方面面很多了哈。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可能要祷告哈，就是让你的影响力在家里面哈，你的影响力是透过神来彰显的。OK， 那那个时候呢，会把神的爱跟神的威严、神的这种纪律带进你自己的家里面。那我觉得很多的小事上就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看见的。那也同时呢，影响了小孩子。那我要提出我太太哈，你知道师母是一个非常纪律分明的。如果神有给我们小孩子的话，我们的小孩子一定是纪律分明的。那我们家东西放在哪里都有一定的规定，所以从小会 discipline 到这种纪律哈。那我们呢也是在话语当中尽量了哈，我们在能够跟有爱的分享这些事情等等啊，家庭祭坛等等，那这一些都是从小培养的，从小培养的哈。当然这些也跟孩子的个性也有关系哈，因为我们现在只能讲说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但是有些的孩子有些孩子比如说特别皮啦，有些孩子特别安静啊，有些孩子就本身他思想就有一点点的叛逆啊、悖逆啊等等啊，这些对神来讲啊都不是问题，但是怎么样父母把他引导到神的面前，这是关键，这是一个重点啊。那我相信神在一个家庭里面的祝福呢，是从父母开始流向他的小孩子的，就像神对这个教会的祝福是从牧师开始流下来的啊，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看得蛮清楚的啊。所以真正要回答到你的问题，其实是个案处理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就你的 case 就不太一样，因为你先生的关系 ，OK， 那造成了家庭里面很大的一些的压力，在一个属神的家庭里面呢，这种压力是应该是不存在的。那这种所谓的压力，不是像林牧师他跟他父母之间的关系，不是这个意思哈。有 discipline 有威严的时候，但是却满了爱，其实这就是一个在家庭里面应该有的样式哈，就是有 discipline 也有爱，那爱里面也有 discipline 有纪律的哈。我不晓得这样分享，就你能够稍微抓到一点点。
我分享一下吧。
嗯。
对不起啊，我在讲啊。我是从小就在 在我祖父母，我那祖父母外婆外公，在我们父母亲小的时候，他们就信主了。神在我们身上要求的超过你。主日我脚是跑到外面去，我会出车祸，曾经出过，我必须要去守主日。然后有很多事情，神对我的要求也比别人高。
嗯，
因为神，我很小的时候，我父母，我爸爸跟我讲，我们有一个天父，圣灵就开始对我说话。我说你在哪里？我说天父你在哪里？是不是躲在我的眼睛后面？我怎么都看不见。然后就有一个声音就开始对我说话，要赶快看爸爸妈妈，赶快跟他们学习，他们懂的你都要懂。就有这个声音一直在催促，有没有好好跟爸爸妈妈学习呢？这声音就是一直在催我。
嗯。
然后我就知道有个声音，然后这就是带领。那你们有些牧师现在出来做牧师的，他很喜欢教会，因为他第一个在教会感受到那种温暖。牧师同工对他的拥抱，他只是知道做教会事工，这个就是教会生活，他不知道去带他的孩子。有些牧师来到我面前，他不会去帮他买牛奶，帮他做一顿饭，因为这对小孩子最需要的就是爱，陪他写功课。然后他要回去这一段，因为他说牧师我怎么办，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做牧师，他孩子出事情，我说你把你孩子带到我家来，我帮你看，我还劝劝你孩子。结果这个小孩子是，他就来说你是牧师，我问你，摩西为什么不能上进迦南地？牧师，我告诉你，我看了一千遍，我相信他看了一千遍，他是很聪明的孩子。啊，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哦，谢谢你，我真的是看不出来。然后我们就有这些讨论，其实神把这些种子，他父亲就是现在都是在跑。做意志释放，然后他这个孩子还在他母亲那边，他们也有一些很难处理的事情，这些就是你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带好就会变这样。那现在不管是怎样，你跟神求，神啊，这是我所错过，我来认罪悔改。因为神有说你要撇下你的房子，撇下你的家人来跟随我，这句话要读清楚。
对，
这句话就是说，神要你的时候，你全部把神的教导放在你心里，这是神第一，让你的同工，你所带下的你孩子，你的家人认定神，服服神，主啊，那敬畏耶和华的灵在我心中，求你赐给我的家人。你把神搬出来的时候，没有人敢反对，这敬畏神的灵能够住在我心里是何等的宝贵。恐惧成精了，
是，
我点我爸爸让犯人马上要把他点出来。以后的人，我曾经也被点过，我很感恩这个同工敢对我在做错的时候帮我点出来。
嗯，
我就认定他永远是我同工，因为神借着他对我说话，我感谢他，他敢。这个就是在智慧的人得到一个同工，真的是神讲出来的。你要敬畏神，这是聪明的开端，智慧的开端。你没有这个，你要做什么？神不是第一大的吗？就我们还是把我们祷告会为什么一直说要复兴自己，要复兴家人，就是在搞这件事。他要成为我第一个同工，我们所错过的要再回来。你看奇美传道，他家全家搞，他妈妈生了11个孩子，他天天来祷告，我非帮他不可。因为我看到在他身上有个很大的托付，
是
他天天来，我能说你再见，你这包袱明天，他每天都有事，他的姐姐弟弟妹妹家的孩子什么比教会还大还多，所以我们还是把这个最主要的小事中心，因为我是肉体的啊，像我爸，我为什么今天出来，我爸妈。我19岁离开他们，到他们离开地上的时候才停止，我爸就走了。不然我妈说他要吃饭的时候祷告，好像烈天鹅降，祷告这么大声，要祷告一个小时才吃饭。他要过世的前几个月是这样祷告的。他说 他说祷告全部在为别人祷告，不是为他的饭。我妈说他穿到脸了，这是什么？他一祷告就进入会带祷。哦，我说哦，神啊，这个我要的。还是回来为他们来捆绑，知道神给我们信心，神会为我们做事。这个神本来就是让我们不要错过的事，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好。然后其实我们也应该在他们面前更谦卑一点。我是觉得这个女子在丈夫面前这种不敬虔，讲话特别大，我是其中一个，这种不是不好的，真的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应该讲话谦卑一点，不管是怎么样要有这个生命，因为天上就是这样。我们常常为什么冲不上去，因为我们讲话还有带有一些不对的口气。我常是这样，常要提醒我老公说，哇，你像讲话好像在骂人，老婆啊，你这样人家会感动啊，你今天在骂人啊，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今天讲的倒是骂人，我能感受到他们每次下面就这样，你是怎么考的了，你好像有股生气啊。强化的时候要满足他们，而且我们在做很多事情要先安抚孩子，有的事情他有难处你说好，妈妈错了，好，你要跟他认罪，这个也是一个形式，说啊，对不起，妈妈不够好，我们来到神面前跟神求。好，我妈就说神会祝福你的，我爸说他祝福你超过我祝福你。所以我们心就会往神去了，真的，你要把这个信仰带到，而且神每次你祷告，神都会加的，考试加分数，还有给我们信心，你都不要害怕，千万不要害怕，神与我们同在，把神推到他们面前去，让他们自己去跟神的时候，我想这是最正确，不管我们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一起来到神面前，这是神要的，我们把握这一点，我们是得罪的神，不是得罪的人，我们要的神要神会给你。有时候可能不是现在，好像忍耐一点，我们现在最主要需要的不是这个，是我们的心被神抓住，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家属，这最小的事情忠心，哎，神的教导是第一，神的祝福是第一，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然后我们真的是暂时撇下，不是完全撇下，那你神给你的，你怎么去带同工呢？同工好带吗？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同工，所以他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传承是孩子。谢谢我讲到这，谢谢。
好，谢谢李青。什么？
谢谢。那个我想要分享的一点哈，就是说针对胡俊刚的那个问题哈，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啦，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带孩子啊？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啊？其实我觉得啊，夫妻同心，其实在我们家呢，虽然我跟我先生都是信主基督徒啊，但是呢，其实就是说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一个 always 容易的事，尤其是现在，尤其现在因为孩子大了嘛，啊，大了比较有自己的意见，然后时间也变少了，就是他们功课比较忙。然后呢，再加上就是说我们又在不一样的教会，然后各有各的聚会啊，尤其是晚上其实我们都蛮忙的，有时候我有聚会，有时候我先生有聚会。那我们以前的那个家庭祭坛呢，都是时间都是定在晚上的，所以现在呢晚上基本上都没什么办法啊，没什么办法。然后一方面我们夫妻各有各的聚会要忙，另外一方面孩子要写功课啊，尤其是这种上高中的功课非常多，那所以就变成基本上是没有时间了哈。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即使是夫妻同心，在就是说怎么样继续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也是一个挑战，好，是一个挑战的。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啊，我觉得最近一年呢，我觉得我因为我在真理上面比较认识的更清楚。然后我觉得我里面的力量哈，变得比较刚强。那面对这种情形呢，我以前觉得就是说，哎呀，真的是很困难哈，通常反正就是放弃就是最容易的啦，那就算了算了吧。 因为有时候我带我小孩读圣经 OK， 那我儿子呢就在电脑前面，他说他需要做事，或是他需要什么，他现在还在玩游戏，他现在没办法 OK， 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要几点，我就等他 OK， 像我以前很可能我就算了，等一下再回头再来找时间吧，但是常常到最后就是找不到就算了。好，但是呢我现在就不是轻易放弃了，我就等他，我说那你要多久，然后你要几点 OK， 他没办法，他一定会给我一个时间，比如说他听我这样一讲他就放下来，他马上就过来了，他就必须，因为我已经他知道我要等他了，那就还不如现在就读吧，
是的，
那所以他就会来，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带孩子尤其是孩子现在大了哈，但是就是我觉得神的那一句话非常帮助我，就是箴言那一句，就是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变作他们的盾牌，这句话呢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非常有帮助，就是说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的重点不是说我们去投靠神，神就帮助我们，我觉得这是不够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光是身教不够，真的不够啊，就是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受到的试探跟影响太大了，我们光是身教是不够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变作他们的盾牌，我觉得这句话的重点除了投靠神以外，还有就是我们要投靠在神的话上，神的话是真理，我们一定要站住的，我们就是我们带我们的孩子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教导他们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然后这个是我一定要做的，我一定这样子做，我就不怕任何的阻力，我就不要怕阻力，虽然很难，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我个人在最近一年的这个分，就是我的感受啦，就是说真理我们是一定要做的 ，no matter what， 不能说哦做起来太困难了，主我就交给你吧，我就交给你，我不做了，我把后果就交给你来帮我吧，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
Amen。
我们对于孩子，就是说我觉得能带的时候就带上，那我觉得其实胡俊你做的也很好啦，因为你能够去参加聚会，你就把 Grace 带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你能带的就带上，你能讲的就是要告诉他们，对，那至于讲的效果怎么样，他们怎么听不听或是怎么样，那就是真的是交给神好，但是也不是说有些事情当然是你觉得重要的多讲几次是没有关系的，当然就是说不要用一种教训的口吻，就是说刚刚有提到的，不要用一种好像骂人的口吻，那这个是要注意的。那所以这个是我要分享的，我觉得就是说父母光是身教其实是不够的，尤其我们的孩子面对现在这种社会啊，这种教育的环境，我觉得光是身教绝对不够，能带的就带上，能讲的一定要讲。好，那这个是我的这个我的分享。
好，非常好，身教言教都重要哈。
我再说一句啊，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这个是很极大的恩典，而且我们常常有聚会这个时间，这时间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Amen。
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在等候我们。你要知道我们聚会的时候神在等候我们，那这句你小时能够明白，你的祝福就很无穷。我们聚会不是跟我聚会的，是个永生神天兵天使还有圣灵在等候我们。你说神你今天不来，我今天祷告到这里我结束，他觉得圣灵还没走我就结束了，我是他仆人了，神在等候我，我说神啊再见，今天结束，我不敢结束了。这个让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聚会，我们家里的祷告会，我们在祷告说你们能够在家里祷告就好了，不一定要来到我们这里，我说这祷告的我就是每个家庭都有就好了，我算什么来到我面前，我们是 一起来到神面前，让这个孩子能够明白他所知取的能力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不要轻看这个。那你就为他的那个他的上瘾啊、玩电啊、干嘛被那个什么被分心，你为他这些征战，你要为他征战这个，因为这个就在帮助你，因为你一直无奈，他知道你会放弃，可是这是头里在我们的事工上所发出的伎俩，突然让你给我的敬畏你的心充满在我的家中，突然我跟你求的就是这个，我孩子会觉得他摸这个是羞耻的，他这样拖拖拉拉来是羞耻的，神会给这个的。我不知道我爸爸他从来没有说哦，现在什么读圣经，他要招我们的时候，他也祷告了很久才跟我们开口。可是他讲话的时候，我们紧张的要命，我们赶快了，爸爸现在要讲什么？哦，要跟你讲主日学的故事，我们都很高兴。然后爸爸说：“哎，今天除夕你要不要跟我祷告跨年啊？”我说：“好啊。”他一开口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从神来的话语，我们就跟随了。他也不说我们只要是迟到回家，我爸爸在那边看我，好紧张哦。然后爸爸看我们就，我不知道他有那个权威，好像我们敬畏神的权威就在我爸爸身上，因为他有忠心，不是让我们孩子都吓得半死是怎样，可是从心里那种敬畏不敢跟他顶嘴，爸爸说什么我们就是说什么。好，那个让这个我们讲出来的话的时候邀请啊，我们下去会让他知道是神在等我们，神的话语，天上的祝福，从神的话语打开的时候就要给我们，神都愿意，那我们要殷勤一点。我先把家里安抚好，教会的聚会不是第一，我是觉得是这样，你把那个安抚好的时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你要去神要把你摆在哪里都可以，这个叫做忠心。哦，神啊，我现在就是要与你同工来专注这个，那神也会感动啊，神要我们去做别的事，神就感动我们出去了，然后你就邀请我们的孩子啊，老公啊，我们一起去吧。真的，你在家里就是同心，大家都会成为一个力量，我们大家所领受的都带到这个家中，就在这个小群体，这个群体我们忠心的，你再出来，然后私下你有什么需要。给我们一个你需要带到的什么发出来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已经在这些事上神给你启示了，那带到就是为你带到这些没关系，我们都愿意为你带到。好，谢谢。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继续下去哈。背诵诗篇30篇的11到12节哈。你已经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少妃跟姐妹让我们背诵，因为我们会不会哀哭呢？会。有人背叛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生气呢？会。但求我们的主把我们的麻衣脱去，帮我们脱去，披上喜乐，求主带领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是我们很快的，我看第四个，回答以下的问题哈。第一个，大卫逃离现场是不是正确的决定？那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哈？就是讲到我们刚才撒母耳下14章吧，他讲到关于大卫这种离开哈，那你觉得怎么样呢？你们觉得如何呢？我觉得是我的看法是yes and no 啊，在15章撒母耳下15章的30节哈。那我的看法是 yes and no。 那逃离现场是因为他不愿意去面对他的儿子，那如果说面对他的儿子势必呢就要立刻引起冲突， 所以他离开，爱最大，因为在他的书上面呢，他就讲说他一边走一边哭，不会以毁谤报复毁谤，那是逃离现场，在前面所讲的，那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如果他不逃离现场，勇敢的去面对，那当然如果说从一个政治立场上面来讲的话，他逃离现场也是应该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势已经好像过去了，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不是在那种好像兵败如山倒，因为亚沙龙他已经处心积虑这样做很久了哈，那圣经上讲说这个呢是差不多有4年的时间哈，亚沙龙呢他出计谋让众人的民心归向他，那么这件事情呢大卫也没有察觉，那这个就是王的一个失职，还有他旁边的人可能跟他讲了，但是他认为这个 OK， 因为没有关系，那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大卫逃离现场从一个政治上的决定呢，是正确的，但是对于爱跟他自己家人呢，如果说一般的情况之下不会这么的冲突，到这个兵戎相见的时候，兵刃相见的时候，那我觉得就应该是面对了。不过从大卫的这个逃离现场啊，那我也觉得 OK 了。所以我的答案是两边都 OK。好，那第二题，他说你是否曾经遭受背叛？你所亲近信赖的朋友做出不利于你的事情，你是如何回应的？好，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我个人本身呢，我是非常愤怒，那也求神饶恕我，我也讲了一些蛮气愤的话，那我的反思呢，就会讲说，我怎么会这样子？我也没有做什么对他不起的事情，但是呢，对方的理解，对方的领受是怎么样呢？我们就是人心隔肚皮，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学医治释放的里面呢，我们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当他认为是这样子的时候，他的领受，他的感受是这样子的时候，跟事实上是没有关系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噩梦，好像黑暗，他好黑，他好害怕，然后呢他感觉很害怕，非常害怕，然后第二天告诉你，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我在黑暗里面好害怕，我到现在还在发抖，那你说现在好了，现在太阳出来了，黑暗应该过去了，可是他没有，他还是很害怕， OK， 那你说你从你的感受上来讲说这个没什么好害怕啦，太阳出来了，这个黑夜过去了，可是呢他已经吓到了，已经在里面了，已经还在发抖，那么你的感受跟他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你说没事他说有事，那你不能说因为你觉得没事所以应该没事， no， 我们从医治释放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事情跟实际上的情况是怎么样，他认为他受伤了，他认为他害怕了，那就是害怕了， OK， 跟实际上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背叛的事情呢，我们有很多的原因那你认为没有，你认为你没有做出对不起他的事情， OK， 但是他是不是这样认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认为你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但是呢我没有这样做，但是他认为我做了，但是这个伤就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就背叛。 那我的回应是很愤怒啊，我承认啊，我们这个啊还是有血气的哈。但是我的愤怒呢，我并不会说啊，我是真的很愤怒，我不是在讲假话啊，而且很伤心啊，曾经有几个晚上还睡不着觉啊。那问题就是说，这个背叛的人呢，我认为他们自己本身是不诚实。我被背叛了两次，两次都是一个原因，同样一个原因。那是什么原因呢？他们没有把他们的困难告诉我，他们认为刘牧师应该知道。然后呢，我在上帝面前说 ，I honestly， 我很诚实的说，我不知道。但他认为我知道，所以他就恨我，我就背叛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很奇怪。他就认为你就是这样子，你知道了，你不理我，你不做回应。就有两次呢。我后来去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到最后，就是他认为我知道啊，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那么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只能无语问苍天啊。但是神也在安慰我，就是说这就显示出他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够成熟，也没有胆量来面质啊。什么叫做面子？就是面对面的质问，他也不敢。但是在背后呢，就讲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那么我说，所以我对于这个啊面子哈、啊，就是说马太福音十八章的，你要是觉得我得罪你，你就私下来找我牧师。为什么你没有做这件事情？你要让牧师或者任何的人有一个机会跟你解释，但是他们连解释的机会，他们都认为说我一定是这样子。牧师有很多的羊，他就特别觉得你应该特别重视我，我应该知道他所有的事情，我没有做是故意的，所以。两次被咬都是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我是非常的愤怒 ，OK。但是我要再说的就是说，马太福音十八章就是说，你如果认为这个人得罪你的话，那你要私下的去跟他讲，私下的去跟他面子，你要让这件事情在弟兄姐妹之间、相爱之间，你要有一个圆满的解决，那就是。亚撒龙如果很恨暗嫩的话，他是不是应该跑到大卫王那里去哭诉，暗嫩杀了我的妹妹、不是杀了我的，强暴了我的妹妹，大卫王你为什么不做一点 discipline， 把他的愤怒放进去哈？但是他没有，他不讲，他也不去 complain，按下心智就要去把他按那给杀掉。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也一直在反省，到底出在哪里。我目前的答案是，他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没有很成熟，以至于他们背叛了我，也背叛了我们的教会。所以啊，我蛮受伤的，我跟师母真的很受伤，这件事情我很愤怒。第三点，你曾经是别人的亚西多佛吗？啊，感谢主，我从来没有。第四个，大卫有哪些耶稣的特质？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卫是有饶恕，他愿意饶恕啊。他自己的儿子亚撒龙， 他有没有饶恕暗刃，圣经上没说，但是他没有去给他有纪律哈。那他经历了十字架的痛苦啊，背负着被出卖的痛，这个是耶稣他的特质在大卫身上已经先显现出来了。但是我再说，我们学向耶稣基督的饶恕，但是我也要学习在自己家庭里面，我们不能够容忍这些罪的存在，我必须要赶快处理。这是我对于这以下的四个问题一个很快的答案，就是先跟大家讲说我的看见是什么啦。也许你有不同的意见，请回应一下你们的意见是怎样。感谢主。
就是关于那个面质的问题哈。
对。
我觉得两方面了哈。像亚撒龙，他给了大卫两年的时间，他也在观察。
对。
他为什么不当面去说哈？
嗯。
我想他可能有一些的想当然，也有一些的这么多年的跟大卫的相处哈，他也知道大卫的行事原则。他觉得去说也是没用啊。这个呢也是我们跟牧师啊，比方说哈，跟牧师之间会有的一些一些问题所在吧。就觉得可能跟牧师沟通了，就孩子们跟父母也是一样的，就觉得跟你说没用，你不懂。然后或者我们已经说了，或者孩子们老跟我这样说，我都跟你说了，你就是不听。
OK。
所以呢，就是两方面哈。所以呢，那个另外呢，就是说牧师呢，他呢，是在有话语权的那个角度上，那会众呢是被动的。所以呢，如果跟牧师不是很亲近的话，没有关系的话，说一两次，如果看牧师没有解决，或者说牧师没明白，或者自我感觉牧师不愿意没有动作的话，就灰心了，就不愿意就觉得那个就这样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牧师是很希望大家去面质哈，但是作为会众来说，有勇气去面质的真的是不多，真的是他们得花很大的勇气去，而且还要百折不挠的，就是要经受住这种被受挫折、被不理解，其实都是沟通的问题。我觉得牧师爱会众，这个是前提哈。但是呢，在沟通上面确实也会产生摩擦。然后刚才刘牧师提到生命哈，小羊的生命。他可能是不理，是没办法理解啊，好东西啊，所以会造成这些，大家不喜
欢。好，谢谢分享了。不过他的第二题，他是讲说是亲近信赖的朋友了，是一个很熟悉的。我讲的是这个，不是说不是说平常的会有，而是真的是很亲近的。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的。OK， 还有其他的人的分享吗？
我再分享啊。我想在教会里边还是在家庭里边哦，都很重要，一定要把神摆第一。
是。
你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因为神要你去面对。我曾经也听过这个，在公司没有工作，请牧师去。把牧师带到公司，要牧师去劝他的老板，让他恢复他的位置。有这样的人哦，牧师也去了，跟同工去了，长老也去了，可是那个老板就是说，好，你被辞职的原因，这个权利我是给下一个经理。我已经授权给他，那你觉得你亏损多少？我付几十万给你，马上要开支票给他，他就是不要。牧师已经去请求到这个，那个老板也给牧师很大的面子，这个同工就是不要。 他就是要恢复，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犯错这么严重，
嗯，
导致什么机器爆裂，这曾经发生在教会，在台湾，
嗯，
然后这个同工也不离开教会，就跟牧师杠上，牧师已经离开了，还在杠他，有这样的，
要有恨吗？
对，可是你要知道，让会众知道，牧师只是把你带到神面前，与你同工。那我告诉你，他恢复，他表示工作被恢复，他也不会去谢牧师，因为他心里不对。
对，他认为这是应该的嘛。
对，然后牧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人家那个总公司的老板也开支票要，这是那个什么，他那个长老讲出来的哦。
Wow.
不是牧师自己讲的，牧师都不敢讲话，牧师就默默的这样被这样的对待。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这个，我们做牧师有时候就是尽力把他带到神面前，这是神要让你去面对的，不是我牧师可以帮你解决的。有人是有这错误的思想，那将会奉献啊、哦，神一定要帮我包办好，做这种买卖。
Yeah.
所以这种事情，我们把人把孩子，我们所得罪的是神，神让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是的。Yeah.
哦，小孩啊，爸爸妈妈还有老师牧师、哦、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帮助你成长，最主要的还是你归向神，不归向神，把这所有的责任指向神，这是最重要的。
对，
我们要有这个认知，你是得罪神，而是神应许啊，你这个怨恨是罪上加罪耶，你让黑暗权势夺走你，你不让，你不接受神的教导吗？这很危险的，这很危险。你看那个，他是罪上加罪，亚撒龙有怨恨在里边，黑暗权势就笼罩他，
是
还有篡位的心要杀他父亲，要这种种，这已经黑暗权势已经抓住你，不要让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来到我们面前的人有这种误会，我们宁愿能够摆平跟他说清楚，这个就是情况，当他接受不接受，那又另外一回事。那其实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就会很牺牲了。
是啊，
哦，你就不能忘了这么宝贝。我想我们讲是真的，每个人的事，我告诉你，只要他自己起来，我要认罪悔改，我要归向神，这是最主要的。其他我们这个安抚，这个还不是那个，让神让我们看见的，他能够也看见。
是。
那敬畏耶和华的灵，是神在颁布这一点。
Amen。
他所归顺的是神，他同工的是神，我们只是在旁边做帮助。有时候我有时候帮的也不够。那他只是愿意心里全部要复兴的话，只有这句话他愿意，希望我们大家都会愿意。感谢他们、
哎哎
啊、加油加油。谢谢，
感谢主。好的，树、有什么分享？
没有，我一直在听，我觉得都分享都很好啦，我分享都很好，反正我，哎，林牧师对于这个大卫哈的这个故事都是特别的了解，还有特别的启发。我感觉每次在分享大卫的时候，林牧师好像非常的融会贯通，我觉得他真的是可以开一个大卫的主日学。
而且大卫就是可以讲说在旧约里面就已经预表了耶稣很多方面、很多层面。
不是，事实上是我真的对大卫很不解。坦白说，我觉得对他很不解，我觉得真的是做一个父亲的角色，我是对他很不解，
对，
很不理解。就可是我觉得刚才那个刘牧师你讲到一点，其实是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重点，就是说，也就是说，对于那个先知的启示，或者
是
不管是我们现在灵兽异象异梦，或者是就是说先知的启示，其实 怎么去解释，怎么去领受，这是很重要的。
对
对，就像比如说他如果因为大卫如果是因为觉得说哦，先知大概这样告诉他，刀剑必不离开他家，所以他就对于这些事情完全就好像视若无睹。
嗯，
很可能是他的一个误解，我还是这么认为，因为我还是相信说，如果他有 do something 的话，其实神还是会改变这一切的，不会让这么多的后遗症遗留，好像这个老爸都不管事一样，好像
是的，
我还是这么，我觉得刘牧师刚刚讲的是，事实上真的就是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先知的一些预言，在零售方面，在如何去执行上面，要有很好的那个形式，很慎重的
是的
去零售这样子。
Yes，我觉得先知拿单对大卫讲的话，他可能没有好好的去思想，以至于他有这些方面，好，所以但不管怎么样。毕竟大卫还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好，那我昨天晚上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意象，因为我一直在问神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大卫的敌人要杀他的时候，神允许他反抗，扫罗追杀他，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他，所以当敌人要杀人的时候，杀你的时候，你是可以反抗，而且怎么样，而且可以击杀你的敌人，不算犯罪吧，对不对？因为你是 self defense。 所以我一直在问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可不可以 self defense？ 那么这个现在在美国的法律是当然可以，比如说你家里面有人进到你家里面来，你拿枪把他打死了，你不犯罪了，因为这是你的 right， 因为他侵入到你的房子里面，所以这个 self defense 我一直在问上帝，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某一些的人制定了一些违背上帝法律的命令法案，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对他？我们以前都不敢他说：“哎呀，上帝啊，请你让他悔改啊，等等啊。”那我现在在问上帝，就是说，上帝，我可不可以在灵里面呢？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恶人除去。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那昨天晚上看到了一个异象，那我。Well， 总之就是说，我觉得在一个 self defense 自我防卫之下是可以的，这是我昨天晚上祷告会的答案。But anyway， 但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神是百般怜悯啊，我们不能够做 judgment， 我们不能够审判这个人说啊，你就这个人就没救了啊。那这一点呢，也是一直在围绕着在我的生命当中，但是我一直在想，大卫这么可怜哈，扫罗的追杀，儿子的追杀哈，那他，但是他一定要 self defense， 他一定要自卫，他如果没有自卫的话，他早就死了。那所以我知道，一个受膏者是不能够随便死的，有人会来追杀他，有人会要他的命，但是受膏者必须起来自我保护，所以我们发展的全副军装啦，盾牌啦等等这一些，在灵界里面因为撒旦都要来偷窃、杀害、毁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护好自己，我们要除去很多的沾染等等之类的。但是在灵界当中，如果敌人要来杀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反击回去？这个也是一直在我的生命当中一直在问的问题啦。所以我现在目前的答案就是说，如果说上帝允许我可以把对方在属灵里面把他杀死的话，那我现在就会不客气了。对，这目前我的答案是这样的，跟大家稍微分享，因为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哈利路亚。好，还有没有什么人要分享我们关于这几个
牧师你刚才讲的就是把他们背后的黑暗权势把他赶走啊，就这意思吧。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更，
除了这之外他的认罪悔改还是有个生命得救的啊。
对，我知道啊，我就一直卡在这里啊，
所以我们还是在赶他的背后的黑暗权势，因为我们的属灵征战就在这里啊。
是，
就是把他黑暗权势，让那些笼罩他们身上的不属神的灵就全部退去。
是的，
这也是我们本身，因为他们已经被沾染了，而且他们已经磨土了，他们已经有这些行动了。
是，
可是他还有一个，我们的福音是要给那个灵魂失丧的，他是灵魂已经失丧了嘛？
是。
对不起啊。
对啦，我知道啊，我就是一直卡在这边嘛，对不对？那我可以跟大家讲哈，请看我们刚刚的诗篇五十五篇的最后一节 ，OK？ 那你说，他说神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依靠你。那意思就是说，在大卫这么悲惨啊，他被亚西多佛所背叛等等啊，但是他到最后还是怎么样？还是就发了一个预言啊，所以他们真的很快就死亡了。那我一直在问上帝说 ，Can I do the same thing？ OK， 我说在背后除去他的这个背后这些啊黑暗权势，那当然是不客气的。但是对于他们肉身的生命来讲，我们可不可以学大卫说，哎，我就用这一节经文，我就说我知道他绝对是恶人，他的用意是坏的，他真的啊，求神让我们有这个权柄也可以咒诅他啊，但我目前还没有这样过啊，对任何的人啊，因为我还是希望他有悔改的机会。OK， 但我现在的祷告就是说，如果上帝，我为这个人祷告，我会问上帝，就是说，上帝，你要不要我？我觉得我就像那个使徒约翰跟雅各，主啊，你要不要我们求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个烧灭？我有点那种一点点的味道啊，但是主说你不晓得你在讲什么。所以我一直卡在这边，我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所以但我现在要问上帝的就是说，上帝你允不允许我用诗篇五十五篇最后一节来咒诅这个人，如果有一天上帝说可以的话，那我就会，我现在只是告诉大家我有一点点这一方面的改变啊，但希望大家不要学我啊，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啊，神特别给某一些人的，不是给任何的人的啊，所以啊，也请大家啊不要学我哈，感谢主。
阿门。我当然我们不知道那OK 恶人的定义就是我，
这个好像那个电视广告，这个不能模仿的，哈哈哈哈哈，模仿。
没有，我分享一下哈，因为恶人谁是恶人谁不是恶人哈，只有神知道，不是我们来决定他是恶人。所以我们当然我们可以说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可是你不能把恶人是套到某某个人的名字就把它套上去。你可以直接宣告这句话说，你啊神啊，你必使恶人是下入灭亡的坑啊，流人血啊，行诡诈的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依靠你。那我觉得那个在这个就是撒母记下的时候看那个大卫哈，他有几点很像，就是说他其实跟耶稣最像，就是他很怜悯那些欺负他的人。他其实像那个最对他最最最坏的那个就是四美啊，他也没有马上杀他，他只是 self defense， 我赞成 self defense 啊、哦。
Yeah.
你怎么样？可是你侵犯到我的话，我会 defense。可是他只是咒骂，他也哦，他如果拿石头要砍，那当然了、啊，他们这些人当然会保护啊，会 defense， 这是没问题，不会让他砍到， 这个是这确定的，这个我因为最后结果他们也是啊，就是并没有，就是并没有砍到大卫嘛，他们一定有保护他。可是呢，他并没有马上就是报复，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因为有些恶人，他如果知道他自己做错事，最后他悔改的话，他会回来跟你道歉的。可能不是现在，可能要过几年之后，他才会回来跟你道歉。所以呢，我不知道，就是说大卫他并没有在他有生之年去惩罚那些对他不起的人。好、啊，那包括他的儿子，他也没有，他很难过他儿子死掉，他就是他并没有那个，他那个心是好，就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说，父啊，原谅他们，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在干嘛的。他们其实后面的现在全是在影响他们。
那个所罗门登基了以后，大卫不是告诉他
说，是他跟他说，对他跟他说，对，可是不在我的有生之年，因为他觉得他如果有生之年四美过来跟他道歉的话，他或许会原谅他，可是没有啊。他后来大卫后来当王，把王权拿回来了，他没有表示任何啊，所以他该死啊，因为恶人就是恶人啊，最后结果就是这样子啊。
对，
我想其实这个是牵扯到一个前提是什么啦，我觉得因为事实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我们不是说面对一个我们所定义的恶人要做什么事，不是这样，而是说他所造成的，他在什么样的光景，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一个 position 上面，他造成什么样的破坏，我觉得这个前提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反一个角度，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是说它造成的对不是对我的迫害，它可能造成的是对于一个更大的，比如说我跟我先生的吵架，如果他只是对我，我可能可以，我觉得可以我可以去我原谅他，我有一天他一定会来跟我道歉，如果我是一个近前的妻子什么的。但是如果他的行为，他今天造成的不是对我，而是对我整个家，或是对于小孩，那我要保护我的小孩啊，我这个东西我就会反击了。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我觉得意思是说你要看他的破坏力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是说你的前提是基于哪一样的一个前提去做这件事情，那你要做什么样的处理是最恰当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去考虑一下。
很好，很好的分享哈。我在说大家不要学我啦，我现在只是在看上帝怎么样带领我哈，所以祷告当中当然从属灵上面那绝对是不客气的哈，一点都不客气。但是在实际上，
对，因为如果说这个人他是对我个人，那我想可能是我有什么做错，那我也必须要反省。
是的。
但是如果说造成是多的人，很多的姐妹，
是
他们的 confuse 啦，或是对于整个教会，或者是有甚至于会摇动到他的根基，甚至于你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跑出另外一个人跟他，好像是双结成更大的力量。其实这是我曾经看到过的，就说你跑出另外一个人来结成更大的力量，结果变把这个整体呢做成一种根基上面的破坏，
是
那就很不那个，很不恰当，真的。
感谢主。但我相信在教会的纪律上面也是一个现在一般的教会就比较少谈到这一些。少谈到这一些，但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的。不，我再说，不要学我了，就是我跟神之间还在为这件事情啊，所以求神给我更清楚的指引跟带领。感谢主。好的，那你们还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关于我们讲到、这个，
我分享一下哦，那个四美，还有另外那个谁啊？大卫跟他跟那个所罗门王讲的事情啊，他们应该都是应该死的罪，
是
他们冒犯一国之王，诛杀九族。因为那个
是约押吗？还是谁？
对，因为在那个什么，他知道这些罪是必须杀的，他不要去杀，要等他那个所罗门给他们划定界限，有一个规则。结果他们真的是跳进你该死的罪，因为在这个网里边，你这王国不归顺王的 就该杀了，不要有任何后患，因为他藐视你。他这种，你想主耶稣可以被藐视的吗？
嗯，
你要讲的他那个什么君王，耶稣是君王，
嗯，
他的国度有这种人吗？
没有，
那里边都是不对的灵嘛，一定是不能进入他的国的。
是的，
所以在这个国王的权势之下，特别是男人，对不起牧师，因为他们有这些问题。你看亚沙龙他就说，我自己来处理，怎么等我老爸来处理？这是在我妹妹身上，他妹妹在他的身上是多么有重要的分量。
是，
就是我要出手，我就是要报仇，因为他们有这个男的有这个 territorial 这个界限的，不能被侵犯的地方。
是，
他们有那个怎么大战的那种雄心，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要出来做王的，他们有这个被训练，然后我们好像也要出来的，我要做勇士，神要让我们与他一起坐在宝座上的，我们应该有这个雄心，对这个罪应该是不能够去妥协，也不能去怎么样，就要赶快处理，不要罪上加罪，你要去挽回他的时候已经太慢了。
是，
好，我想到这，
我大家都提这个世美，我其实这对这块其实有问题，我觉得他骂的其实有对的地方。
是，
然后其实这个上回那个在这本书里他也提到这块的时候，他就是说这个在那个十六章十二节，他说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生于我。那怎么理解这些话呢？也许世美的这样子的骂还点醒他了，然后耶和华就因此还祝福了他呢。
是啊，你可以这样子接受，你可以这样子看啊，但是其实大卫王赦免是因为，其实在这个大卫回来的时候呢，示美呢，其实有当场跟他道歉，所以也可以说他暂时的得到了赦免啊，但是呢，可能以后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好，那所以呢，他也给示美有一个界限啊，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所罗门就跟他讲说，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离开耶路撒冷的话，你就死定了哈。所以这也是给他一个机会，那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一样，我说 OK， 你要在耶路撒冷，你要与神亲近，你不可以离开神。那离开耶路撒冷，在属灵上就表示说他离开了，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原因，他去找他的仆人怎么样，你离开了耶路撒冷，就表示你离开了上帝。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变成蛮严厉的，所以他就完蛋了。所以我也相信这也是所罗门很有智慧啊，让人看见神在这个刑罚当中还给他一个恩典啊，就像我们是在神的公义审判当中呢，神还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啊。OK， 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对不起，我的问题，他这个在这个。他说由他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那如果示美真的是耶和华吩咐他骂，那他不是挺委屈的吗？是神让他去骂大卫的哟。
好的，
这里的让应该是任凭吧，他这里让可能就说因为很多时候圣经上翻译成让，但是
他说吩咐嘛，吩咐他在十六章十一节。
呀、你看一下列王记上的第二章 ，OK， 的第八节，好，他说。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我往满哈念去的那日，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 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启示说，我必不用刀杀你。 OK， 那但是现在你不要以为他无罪，你是个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发渐杀，流血下到阴间。好，那你再看前面呢，示美骂这个骂大卫的时候是在撒母耳下的16章第五节。好，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己娶我，是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好，那么这件事情呢，你说示美他讲的对不对？其实示美是讲对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是流人血的人，但是其他讲的都不对。OK， 他说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但是大卫却是神膏抹的。OK。他没有流保罗他没有流扫罗全家的血，他没有，是这个就是不是他所讲的，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所以示美他就是一个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去指责一个人的时候呢，你的指责他的原因是错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得罪了神。你可以去责骂他， OK， 你是流人血的人，你可以责骂大卫，其实应该责骂大卫就是说，你没有好好处理你家的问题啊，你怎么让你的儿子这个侮辱了你的女儿，你都没发声，没有去教训你的这个暗刃，然后以至于亚沙龙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这些你可以这样子去质疑，好，质疑就是说大卫王，但不是他所讲的这一些东西。OK， 所以呢，当亚比撒跟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让我去割下他的头。说，那他说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 ？OK，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让他咒骂没有？让他咒骂没有关系 ，OK？ 那他就到让他咒骂没有关系 ，OK？ 但是呢，他咒骂的理由我觉得不对哈。但是在大卫受终的时候，因为他已经起誓不杀他 ，OK？ 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 mercy， 是一个 mercy。那从我们现在新约的角度来看呢，那是神给他 mercy， 因为他后来有悔改。那他悔改之后呢，所罗门就给他一个框框，好，就是说你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约的信徒啊，你不要离开神，你一离开神你就完了。那这是我的应用了哈。但我想他的指责大卫的原因不对，不是神的原因，是不是杀扫罗家的流无辜人的血，是因为他跟拔示巴，他如果讲是拔示巴他就讲对了。
嗯，了解。
OK， 好，那我们今天已经讲了2个小时，真的是很感谢主。我每次讲一个习题问题讨论，我们都有很多可以分享的，我们感恩，我们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我们最后可不可以请李晴来做我们一个最后的祷告结束。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为今天的这个读书会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主，虽然这个只是一个读书会的习题讨论， 不但是借着这些问题，主要是借着这些经文，我们可以啊更详细的、更深入的来探讨这些问题。主啊，从当中主你也能够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主，谢谢你，赞美你，我们为今天一切的分享和讨论向你献上感恩。把一切啊，把合你心意的主啊，求你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每个人现在面对我们每自己的这个生活，主啊目前的情况，主啊你都知道我们心里的需要。主，就求你啊将啊借着今天的分享和讨论，主啊将啊我们学习到的，对我们现在有帮助的，主啊都记在我们的心里。
Amen.
主啊，让我们能够啊应用出来，主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
Amen.
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主求主啊保全来接近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那些也许分享的不太这个不太正确的，主孩子也恳求你自己的保全来接近主母。
谢主，
谢谢主，赞美主，主求你祝福。祝福每一位，主啊，今天都有一个在神里面，主啊与神同在的一天。主，谢谢你，主也求你特别的恩待牧师两位牧师，主啊，他们真的是就像林牧师所说的，他们都是在小事上面忠心。主啊，将你所托付给他们的这个教导的职分，主啊，尽心尽力的，而且是这个很勤奋的在准备。主，求你亲自的来。亲自的来施恩给他们，奖赏他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